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大家好，我是尤尚杰。
大家好，我是明白，欢迎收听《解锁地球》。
你知道，就是从大概做节目第一年开始，就很多人一直说，哎，来录个什么朝圣之路之类的。
对，
但我确实也是有短短的讲过一些朝圣之路的片段。
OK，
可是就是从来没有完成了一集来讲朝圣之路。
所以我真的觉得我非常的荣幸跟很兴奋。你的节目已经四年了，然后这么多人听，竟然没有一集是在讲这个这么神圣的，哎，不是神圣的，厉害的朝圣之路。
但如果是你的话，我现在应该冷汗直冒，因为你知道真的超多人跟我讲过
OK
朝圣之路，
所以你一直说我现在有哦、好，
现在数万个耳朵，数万对耳朵在等着你讲一下你的朝圣之路。
对，我一方面觉得很荣幸，然后二方面我也觉得就是有点紧张，我怕讲完之后会破坏某些人的期待、但是也有可能会让某些人觉得哎，信心就来了。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朝圣之路应该是一体的两面啦，他有大家向往的那一面，也有大家不向往的那一面。
对，
但是大家其实平常在跟我讲的时候都把它讲得很美好
哦，
所以我不是很确定你是用什么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好，就是灵肉分离的一个部分。
灵肉分离，
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走到累到你的灵魂出窍这样子，
累到灵魂出窍，然后累到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那个地方。
好，可是你当初为什么打算要去朝圣之路？应该说在那个之前你的旅行经验是怎样？你已经在这个世界环游旅行封顶了，然后决定要挑战这个，还是说
没有，而且我也不是爬山的人，我也不是什么就是喜欢野营啊露营这些户外活动的人、然后旅行经验呢就蛮喜欢自助旅行的，曾经去马来西亚槟城自助旅行过，那是人生第一次
哦。
对，然后第二次比较久的时间待的就是美国的旧金山，在那边待了三个月、是自助旅行。
啊，在旧金山一个地方待了三个月？
算是在一个地方，可是中间可能有五天突然去哪里，然后几天突然去别的地方这样子。
哦，
对，
等于说你的足迹范围其实没有到很广。
如果是自助旅行来说的话是这样没错，那其他的就是很一般的啊，泰国的旅游啊，然后日本的什么五天四夜这一种，这种就还好普普。
然后你突然之间就觉得说啊，我必须走一趟这个朝圣之路不可。
哦，朝圣之路它是一个有故事的。就是听众朋友们，我跟尚杰的同年。
真的吗？是吗？
对对啊，我们同年、啊。
对对对对对，上次有讲到这个，对不对？
对对，我们在 re 稿的时候有讲到。
嗯嗯嗯。
对，然后所以约莫在我们大学的那个时间点呢，我本身是念大传系，然后我自己很奇怪的原因想要去学西班牙文，所以我就复修了那个外文系的西班牙文。
其实我大学的时候也修了一年西班牙文。
那你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觉得西班牙文很帅，
就这样子而已。
没有啦，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曾经去西班牙去旅行过一次，那当时是一句都不会讲，回来之后可能会两句，就是 Hola 跟 Gracias。 然后后来就觉得说哎，这个好像可以学一下，但我现在已经全部忘光了，所以现在不用考我。
好好，我没有要考你。那所以就纯粹是去自助旅行还是怎么样？
是自助旅行，但是是因为当时我哥在西班牙念研究所、然后我去找他。
好好哦。
我现在回想起来也是觉得不错。可是当初因为我是菜鸟到一个爆炸，就是可能英文也讲不到两三句。
OK。
然后西班牙文一句也不会，所以我其实蛮差。
好，那我觉得我讲完我的原因，你可能接下来也会想要重新再学西班牙文。我当时会想学的原因是因为我已经会讲中文了嘛，然后英文还可以，就有点再加上一些肢体语言，我觉得可以跟外国人对谈。然后我就想说，如果假设今天真的不小心战争了，那全世界就是三大语言的就是统治整个世界嘛，基本上是在我心里当时大学的时候想的。所以我就觉得那我要去找一个另外前三大语言我都给他学起来，所以西班牙文就是当时我 Google 查的就是全世界第二大语言、所以我想说好，那我要去学那一个。
我觉得在我们大学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2000年代这个论述其实蛮常见的。
哦，真的吗？
就是说英文中文啊你都会了嘛，何不 来学个西班
牙文。啊，我以为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
我常听到欸。
好好，但我就真的去实践了。
OK， 所以在当时你就埋下这个种子，毕竟你会讲西班牙语了。
就一点点，比你再多个两句。
四句，你会总共会四句。
对，会四句。然后那个时候学西班牙文，然后某一堂课老师，我觉得他应该是想偷懒，所以他就播了那个 The Way， 就是朝圣之路最红的那一部电影。
就是 我对于老师上课播电影这个事情，就是身为一个学生我觉得很爽，那同时我现在身为一个上班族我觉得愤愤不平。
哦，对，
其实为什么我不能上班的时候播个电影说老板请看，然后我就下班了。
今天又是雨天，所以那个上节就是身心灵，
对，我觉得负能量有点爆发。
好，没问题，交给我。然后那个时候老师他就播了这个 The Way 这部电影嘛，然后播完之后他就跟大家分享说他有去走这朝圣之路，然后他走了3个月。他就说有很多的人他如果在人生当中遇到问题的话，他会去走这条路，想要在这条路当中寻找答案。然后我就问老师说，那你的问题被解决了吗？他说没有啊。
哦，就是想的很美好啦。
呀，但是他说这条路就是很好玩啊，怎么样，就也许是像你听到的就是都是很正面的部分。他也没有跟我说很累，所以我一直从就这几年下来我都一直抱持着这条路反正就是去走路。如果哪一天我的人生有一点点卡关了，或者是没卡关，我就是设定说我一定要去那个地方走一趟。对，
所以从大学也就是2000年代左右的时候就心中有这个种子。然后暌违了十几年终于踏上这条路。
其实应该算是我许下了这个人生的目标跟愿望，然后直到我实现中间隔了7年。
哦，
对，
哦，所以你认真开始想要踏上这条路的时候，到你真的踏上，
对，
在今年的时候，
对，
隔了七年。
对，
那你怎么突然之间觉得好就是现在？
因为其实我本来是疫情的时候要去。
哇，那
但是就没办法。
解释了很多事情。
对，所以就没办法。然后后来疫情的算是就前年吧，前年我又面临到人生很重大的转变的大事，就是我妈妈突然过世了。对，她不是因为染疫，她就是没有任何的原因，我至今也不晓得就是真正原因是什么，反正她就走了。然后走了之后呢，那人生当然就是巨变嘛。
对，
然后就不可能再去朝这个这个目标去做规划，然后人生顿时就一片空白。再来是我当时有养了一个狗狗，它大概17岁，然后它那个时候也是身体状况很差，所以如果家里有这样子的老狗，你绝对也不可能出远门。我相信很多喜欢旅行的听众朋友们一定很有感觉，这也是我们最大的功课。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好，那就搁着吧，就是因为剩下我跟狗相依为命了，因为我是独生女，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好，结果后来它也就走了。在去年的时候离开。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那肯定就是今年要把这件事情实践啊，因为所有的我就想说要把它想成很正面的方式，不然我没有办法好好的活着。所以我就想说那这样天时地利人和所有的事情好像都安排好了，然后我也跟你同年，那我们这个年纪基本上不会真的非常缺钱，也有经济能力，
是，
对，然后就是身体 也很健康。对对对，就是体力啊等等体能这些都 OK， 所以我觉得那就是最好的安排，所以今年就9月的时候去。
所以你又回想起你当初西班牙文老师跟你讲的，如果你人生碰到什么问题的话也许可以走一趟。
对，但是我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是觉得就是很不爽，就是为什么真的很不爽，就是你怎么会有一个只是去那个地方走路的这一个梦想然后搁置了这么久。我是没办法放过我自己，就是一天到晚讲出我想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一直没有达成。
我觉得我现在好像被打脸，就是我常常讲这些我想要做这个，我想要去那里，我想要去这里，你信不信我们等一下这一集结尾我会跟你说我很想去朝圣之路。
不一定，你可能听完你就不想去了。
欸，也是有可能。总之我的 to do list 也很长，然后我也知道说 to do list 累积到最后你看着就很不爽。
对，
对不对？就这个东西怎么卡在这里这么久，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且我是一个会做那个梦想版的人，然后会写，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梦想版这个东西。
我好像听过，是不是一个小板板上面有梦想？
对，但这是你的梦想，没错，就是会找每年会找一个板子，然后就是杂志上面或是 Google 上面找你自己喜欢看的很有感觉的图片，然后就把它贴在这个板子上，或者是用手写，因为各式各样的人都会教你怎么样去写你的梦想，因为写下来它就会实现嘛。当然前提是我真的相信这件事，然后我就每次在整理家里的时候，就翻到可能好几个梦想板或好几个那个就是小小的 note 里面都是有这个要去细。哎呀，朝圣之路这个，但是永远都一直被每一年的排在后面，
就无法把它 check。
对，
好，终于成功了。所以 你最后终于决定踏上这个朝圣之路，那你这样全程走多久？你不说你老师走三个月？
对，我就是很愚蠢，我那时候全程我其实欧洲这一趟旅行我就是规划了一个月，但是我实际走只有给自己23天。
你是觉得你的脚程比你老师快5倍？
没有，我就觉得我自以为是。对，所以其实是我自己把这条路走得很痛苦。
嗯 嗯, 嗯，
对，但是他可能可以像跟你分享那些人一样，其实也可以很轻松自在。
嗯，
对。
哎、欸，我听过的朝圣之路，它是好像是你没有说你一定要走哪里到哪里不可嘛？对，它其实中间你顺性而来，尽兴而去，其实完全 OK。
对。
嗯，
对，但是我选择就是最简单的路，
嗯，
最简单就是最多人，然后比较偏安全的路就是法国之路。
欸，可不可以简介一下朝圣之路？因为我知道它是很长的一条路，
对，
但是它到底路线怎么走，或者说到底多长，其实我不是很确定它是怎么样。
OK， 好，反正它的终点呢，就一定是那个 San Diego， 就是那个教堂。
嗯 嗯, 嗯，
对，所以不管从哪边走都 OK。然后比较红的路，大概我简单来讲就是大概5条啦，但是我就不细讲其他，我就讲我自己的，就是你可以从法国走，你也可以从西班牙的某一个地方走，然后你也可以从葡萄牙走。
哦，所以它不是一条路，它是有终点是固定的，
对。
但是你不管从哪个地方起，然后它可能和几个路线可以让你选择。
对。
哦，
对，然后我后来有听别人分享说，其实你下定决心要走的那一刻，从你的出发点，那个就是你朝圣之路的起点。所以我的起点是在台湾。
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心灵鸡汤的一句话。
对，对啊，对啊，我后来听完之后，我就真的非常认同这句话。
也许是你在起心动念要去的那一刻，那个就是你的起点。
没错，
7年前你走了7年。
对, 对，我走了7年。没错，你好厉害哦。
所以你选了一个你说稍微比较简单的路。
对，就是法国之路是比较多人会选择的，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实际去走非常难，因为第一天你就会经过一个非常猛，大家俗称大魔王的一个山。
啊，才第一天就大魔王？
第一天就大魔王。
他是故意要让你劝退是不是？就是，
我觉得绝对是，
就是那个不适合可以先滚了。
对。对，而且那个山不是你这样子远远的看到它那一座山你就觉得哦我翻过去就没事了，而是你翻过某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发现怎么还有要翻的。嗯，你就永远永无止境的在上坡。
OK， 就是你以为你已经到终点了，就发现我，哦，靠，后面还有更高的。
对，还有更高的，就你就一直在爬山。
而且你又说你不是什么爬山咖，户外咖。
不是。
可是你为了这个有做准备吗？
没有。
你为什么那么嚣张呢？就是我说，哎，我这辈子好像没爬过几次山呢，可是我觉得我一定可以走个20几天没问题。
这就是要回到说，就是我前面其实在出发前，虽然我的内心准备了7年要去走这条路，可是我实际上没有真正准备，包含我的体力，然后包含我对于这条路的研究完全不知道。而且我也不晓得，我是到那边走的时候，我才边走边看人家也分享这条路，我才知道哦，这条路为什么而走，然后这个符号，因为我们在路上都会有一个贝壳的符号或是箭头，那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都在那条路才认识，然后包含它到底多远。
对，
我的那条路从法国走到终点是总长是大概799，我们就都统称800公里。
OK， 所以你的目标就是等于说23天内要走800公里。
对。
嗯，
因为我不知道那么多山，我以为就是去
走路。你以
为
是走马路这样？
对，即便那些电影都演成那样子，可是我还是觉得说，那不就是走路吗？
那你说这个爬山也是走路的一种。
对对，但是对 ，anyway， 反正就是很痛苦，我没有想到那么痛苦。然后我唯一有做的就是我大概有养成了跑步的习惯，半年就这样。可是其实走这条路之前，真的是需要做一些负重练习。
对，你还要背着背包齁。
对，
我想你练跑步你应该不是背着背包。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然后对，就是要负重练习嘛，然后你还要挑就是要每天不一定是每天，可能每个礼拜你要自己挑战你自己，练习自己看可以走多远。
嗯, 嗯, 嗯，
然后多远你会累，你会需要休息，就是这些东西我都完全没有做。
那所以你单纯只是一个心态准备好了，可是物理上完全没有做任何准备。
对，我自以为是就是我自己朝圣之路的女主角，我就想说那就这样，我就是要跟别人走不一样的方式。 对，因为其实我在要去走这条路的时候，我有加入一个互助群组，免费加入，他就是修女也疯狂。
这是什么、
欸、你之后如果要走，你真的可以加入，因为里面资源很多。
对啊，这是一个什么脸书社团是还是什么 LINE 群之类？
对，他有 LINE 群，有脸书社团。
他做那么大。
对，然后我就加入那个 LINE 群，然后上面就有很多人就会分享这条路啊，然后可能有些人比我走在前面，然后有些人可能比我走在后面，我们就会彼此分享这条路上面的状况。
哦、对，他可能领先你几天，然后就跟你说哦。哦，这边有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对，没错。
哦，这样子，这真的是一个互助会。
它真的是一个互助会，因为我第一天就遇到了人生就是很恐怖的一个状态。就首先翻山已经很恐怖了，
对。
但是我又太晚才出发。对，就是其实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最好都是每天早上大概五六点的时候就开始走，尤其是第一天。然后我不晓得，我就大概中午的时候才开始走。然后走到那个可以住的地方，我们叫做庇护所。
对，
就是那这条路上面的住宿都是叫做庇护所，然后它就是每个乡镇里面可能有些是公立的，有些是私人的，总之你一定要走到某一个地方你才会有那些住的点。
诶，所以这条路上是等于说是城镇跟城镇这样互相连接。
对，
然后你一定要在可能时间就是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你要到那个城镇，然后住到庇护所里面，不然的话你就半路上流落街头这样子。
对，流落街头，或者是反正你就是只能硬着头皮再往下走，到直到你有住的地方。如果你不敢住外户外的话，荒郊野外，
可是就可能是几个小时的路程。
对，
哇，那真的是不是开玩笑的？
对，所以我到了第一站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夜深了，然后我就非常的紧张，而且重点是那边大概有三四间庇护所，然后有一些旅馆，可是全部都满了，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怎么会那么热门，
哇，所以其他人真的是果然是早起鸟儿有虫吃。
对，
就你中午出发到那边，别人已经在呼呼大睡了，就你才姗姗来迟。
对，或者是我到那边就看到很多人他们在喝酒庆祝，
哇，可是没你的份。
没有我的份，我就很紧张，然后就是真的全身发抖。因为哦，那个时候还有遇到一个挑战，就是它日夜温差非常大。我曾经有耳闻，但是我心里就还是很铁齿，我想说是能大到哪里去。
你真的是打定主意不准备任何事情。
真的，它真的是台湾的夏天，然后直接晚上变台湾的冬天。但是因为我有带外套，所以是还好。那但是就是真的也突然就是气温骤降的太快，然后加上就是没有办法有住的，我到的那个地方的时候，然后我在互助群赶快求救，然后里面就有人说哦，他查到了下一个城镇可能有空房，叫我赶快打电话去问。对，然后打电话又是另外一个挑战，因为其实西班牙不是每一个人他都会讲英文，或是他可能不愿意讲英文，尤其是在第一个城镇那个地方比较多人会讲西班牙文跟法文，因为他毕竟跟法国有交界嘛。所以就是很挑战啊。然后后来就是有一些蛮先进的庇护所，他是可以用 Google 去跟他的 message。
Oh, OK，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 Google 翻译。
对，然后 OK， 我就订到了，然后我就硬着头皮穿过了一个森林，真的就是完全黑暗的森林，不是什么大安公园那种大安森林公园那一种哦，是真的
是
山区，
真的野外森林，
会有红衣小女孩那种森林，让大家有画面的吗？
然后你就这样穿过黑森林，
对，
然后到下一个城镇。
而且我那时候已经全身很痛苦了，可是我又加上我自己很害怕，所以那个害怕的感觉以至于就是激发了我肾上腺素，所以我就非常的快手刀行军到了下一个城镇。
哇，你
第一天
第一天就这么悲剧。
对，
其实搞不好很多人第一天就崩溃放弃。
有可能，可是我觉得后来回想我很 lucky， 因为我遇到了蛮多的人，他们第一天可能没有像我这样子就是找不到住的还是什么，但是第一天他们遇到下雨。然后我加入那个互助会的这个创办人，他当时去走的时候，他第一天也是穿过那个山嘛，然后那时候他就遇到下雨，然后他沿路在山上就是捡到两个失温女子。对，就
怎么捡？
就躺在路边
啊？那他是就是整个放弃挣扎这样子，
就是你已经没办法失温了，然后就是如果假设没有人去帮助他，他有可能随时就会走掉，他是真的有危险性的。
所以这个路其实不是开玩笑的，
他不是开玩笑的。
其实想一想你还蛮命大的。
对，我真的很 lucky，
完全状况外的人在那边到处乱走。
对啊，所以我就是这边也要提醒大家不要像我一样，我是真的觉得我冥冥之中有受保护。对啊，
可是我想象中这条路，但我没有什么概念，但是应该很多在朝圣之路上面行走的一些旅人，对不对？
对，
所以应该危险性还好吧？
危险性还好，你是说如果东西被偷或是这些吗？
就 就是你应该不太容易什么迷路啊，或者说真的找不到地方住然后因此而冻死之类的。
但是它的那个热闹程度应该是也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容易就可以随时遇到人，有时候你可能走了好几个小时都还是只有你自己在走，也是有可能。所以你在那个时间点如果你遇到一些状况的话，你就只能够待在某个地方等待，
等待人家来救你。
对，但是他们那边还是有那个朝圣之路的计程车，对，所以你也许可以叫计程车，或者是对啊，如果你有发生什么紧急状况的话
OK。 所以它并不是像我想象中的就是一条络绎不绝的路，上面很多朝圣者在那边走这样。
没有，
完全没有。
我走的那个地方比较没有，但是到最后100公里也是大部分的人他第一次去，或是他身体状况比较没有那么好但他又想走的话，他可以挑战的就是最后100公里。那样也算。然后再倒带回到就是刚开始好了，就是我们在走这个朝圣之路的第一天，我们会先进朝圣者办公室，然后会拿一个要盖章的东西。
你说他几点卡之类的？
对，算是几点卡。然后你可以沿路在庇护所啊，或者是餐厅，就是有些地方有印章，你就可以盖。对，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就会颁发一个证书给你。
哦，还有证书啊？
对，所以如果你只是去走最后100公里的话，那你就要想办法每天集到2个章。
他的章没有说一定要全部集满吧？对，他现在超过一定数量就可以，是不是？
对。
那等于说你不用走完全程，但是你后面要走的话，走得超级认真。
对，要走
每个点都去踩。
对对对，如果你是只要挑战最后100公里的话，是这样。对，但是我走800公里啊，所以绝对没问题，
轻松自在。
对。不是啊，极点的部分，
极点的部分很轻松自在，其他地方 都很惨。
对对，那你刚刚说危险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偷东西真的还好，因为我发现每个人带去的东西都不会太好，可能唯一很好就你的手机。
应该说大家带什么东西啊？这东西在身上 是负重哎、欸。
对啊，而且就是大家一定会穿很破烂的，大部分的就是穿可能不要的衣服啊，对啊，这些东西，或者是根本就都你的包包都有一些很臭的味道了，
对、
啊，所以也不太怕被偷。
对、啊，谁会来偷？说实在的，
对，那。所以唯一会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的身体状况。
哦，对、
这是唯一的危险。
应该蛮多人走一走就是譬如说脚破皮啊，或者说什么身体不堪负荷之类的。
对，
应该蛮常见的吧。
对，蛮常见的，可能脚长水泡啦、或者是膝盖关节疼痛啊。然后反正各种疼痛。
哎、不是啊，那你都没事、
我就全身很疼痛。
不是，那你还可以走完呢、
我中间有一些小插曲小故事，所以我其实中间还是有搭车。
OK
对，而且我本来就没有要说我全部一定要走，我其实在这条路上我最主要是想要去感受欧洲、感受西班牙，然后感受这条路，所以我蛮期待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是可以搭车，例如说公车啊、然后还是他们的高铁啊等等的，所以这些都有体验到，不是只有走路。
对啊，因为其实本来就是它没有一个既定的旅行方式嘛，对不对？你要复合式的方式走这条路，其实当然没有什么问题。
对，会不会听到这里听众朋友就关掉了，想说你那个懦弱的女子，你竟然没有走完？对，你还给我搭车？
应该不算吧？应该说你这条路是这个路，又没有说你朝圣之路一定要走的。
对对，
它是一条路啊，就是你路要怎么样完成这趟旅程，其实本来就是自己的选择。
可是的确是有人他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很严格的觉得说，你去走这条路，你就。应该是有始有终，就是都用走的。有些人他是抱持着这样。
那我倒是觉得，就是我觉得旅行本来就没有什么必然的事情啊。
对，就放轻松就好了。
之前有一次跟那个另外一个来宾讨论到，有些人旅行的基本教义牌，你知道什么？就是你就非我族类，都是
你一定要用我的
方式，很看不起。对，就是说，你怎么这样旅行啊？啊，这个不行啊！我跟你讲，这个哦，没意思啊。哦，我就觉得很想翻白眼。
对，没错，没错、
啊，
就是在这边不要就是太苛责自己，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没有办法了，你就好好的缓冲，或者是你走到某个庇护所你没办法了，你就多一天也没有关系。然后就尽量也不要结伴啦，因为每一个人他可能对于自己的脚程啊也不一样，你也不要说一定要勉强谁跟你做一样的事情。对啊，
对。那所以你第一天就遭遇这个劫难之后你后面有渐入佳境吗？还是一路惨下去？
我觉得后面有渐入佳境，就是变成我早上一定都很早起床。
OK， 你就需要教训
对，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什么教训呢？我想想看，我就迅速的学会了用西班牙文订房间。
哦哦，
对，
果然是最好的学习环境就是在这个 穷途末路的时候，
对，没错，
订不到就是死，
对，订不到就是死，不然的话你就会每天为了要去赶那个庇护所、哦、然后你就会有一种无形的被勒索的感觉。
对啊，就是你今天如果几点你不到哪里你就完蛋了，
对，
就是感觉
没错没错。嗯 嗯, 嗯，对啊，所以我就硬着头皮把这个就学起来了。嗯，对。
后来你学会这些技能之后就一路太平了吗？
还是会有一些山的挑战，然后还有天气的挑战，但是我觉得一切都还好。然后我刚刚说的小插曲，第一个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好像在第12天吧、嗯、我就住在庇护所，然后也都是上下铺。那这边我就是也要跟听众朋友们提醒说，如果你订到的庇护所是上下铺的话、嗯、那你如果很害怕上铺，你就跟对方一定要讲好你要睡下铺，不然他有很多的上铺他是没有栏杆的。
哦，你说连栏杆都没有，这样就一块平板。
对，
我靠，
没错、嗯，就是你翻身可能会掉下去，因为它也不是每一张床都有靠墙。
你现在想说的是你就会掉下去了？
但是我掉下去的那个是有靠墙的床，所以更愚蠢
啊！你是从墙壁的缝里面掉下去？
没有，
什么意思？
我没有瘦成那样。好，我先
哦哦，你是说你明明就有靠墙，可是你不睡靠墙那一面，你跑到外面？
对，但是有一个故事，因为、okay. 前面刚刚提醒大家，就是因为我已经睡过旁边没有栏杆的上铺，但是我安然无事，而且我那个时候还在互助群看到有人说，就是他看到谁谁谁掉下去，或者是他有从床上掉下去。
这么危险吗？就是每个人都会掉下去这个感觉？
没有到每个人啦，就有些人就他睡觉可能喜欢翻来翻去嘛。
对。
然后我那时候看着讯息还想说太愚蠢了，
笑死，
谁会
这样？
对，笑死，真的不要有这种心态。不管在人生的任何时刻都不要有一种侥幸然后取笑别人的心态，因为下一个就是你，就是我。
出事，对，
没错。然后我就那一天晚上呢，我睡觉的地方那个上铺它是有靠墙的，可是它的墙是木板，然后所以我睡觉、嗯、我觉得有时候你可能就是白天太过激烈的走路、嗯、或者是活动，所以就会让你睡觉的时候很容易可能做梦啊，或者是你的、嗯、就是你的身体上面的神经会有一些，很像有一些人睡着的时候他会突然觉得好像自己掉到那个、
哦、
从高空跳下去，
一脚踩空那种感觉，
类似像这样。所以我就有好几次有这样的反应，然后我就一直膝盖撞到那个木头、嗯、然后我就想说哇，我不想要吵到所有的人，而且我那一天房间很多都是，其实大部分都老人啊，在那条路上、
okay. 啊，是哦，
对，只有老人他才有钱有闲啊。
好，我们等一下来讲这个。
好好，然后呢然后我就想说我不想吵到大家睡觉，所以我就有一点点潜意识的让自己挪动到别的地方去。
对
对，所以后来我就不小心一个翻身我就摔下去了。
God，上铺是大概是一层楼高，哎，半层楼高的高度啊。
对，但是对它的上铺还比台湾的上下铺还要再高一点。
嗯嗯嗯。
对，然后我就很像一个虫蛹，一包虫蛹蛹在睡袋里面。
你是裹着哦？你在睡袋里？
就在睡袋里面，
你连手想撑都不行。
不行，可是其实后来我回来看医生，医生说好险我在睡袋里。他说因为如果我那个时候下一次有那个
撑一下，你的手断了。
对，他说所以我要感谢那个睡袋。
所以你掉下去到底是哪里着地啊？应该不是头着地在趴。
没有，我就是肩膀，然后还有腰跟膝盖，整个大淤青，然后吓死了整个房间所有的老人。
老人快被你吓疯了。
对，老人快被我吓疯。
哦，这
人是怎样啊？对啊对啊，而且我那个时候一摔下去的时候真的是很像你，我这样子讲大家会不会觉得太有画面很恐怖，就是很像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那种跳楼那种肉打到那个地上的声音，这样啪。然后重点是撞下去的时候，然后我还发出了这声音，就是
老人果然会被吓死，
老人就吓死了，真的每个人都吓死，然后赶快开灯，可是他们都非常 nice， 就一直想要 check 我有没有，然后我自己就是台湾人的那种心情，不想要惊扰别人、嗯、所以我真的其实很痛很不舒服，但是我还是跟他说 OK OK I'm OK、嗯、然后默默的再爬回去床上、
啊、你还可以爬回去？
没办法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也可能也很逞强啦、嗯、对啊，所以我就默默的爬回去，然后假装一切没事，可是其实真的很痛。
那、啊、结果你这样还可以走路、啊、
就是隔天只好搭火车到某一个大城市休息啊。
OK，
对，
可是你没有什么大伤，就基本上是淤青。
对
哦，那真的是谢天谢地耶。
对，真的，
万一摔假设什么真的手断，
而且也有可能正面朝地我就没有门牙了。
对，或是我不知道头朝地，那可能就真的是很不妙，
没错，
非常不妙，
真的。所以这就是我第二个 lucky 的部分。
这个对，我觉得可以归类成 lucky 啊。
对,
对,
对啊，
虽然摔下去蛮北蓝，但是至少你结果论来说你毫发无伤。
对啊，算是啦，算是。对，就是一些筋膜有一些问题，然后回来稍微瞧一下
OK
就还可以。 对，
那你是走到十二天，就等于说中间的时候开始受伤，
没错，嗯，对，所以我后面还是需要继续走，但是我就因为搭了火车，我就大概跨过了可能100公里吧，然后就在一个城镇大概休息，嗯，一天，我就觉得差不多了，我就继续走了。
哇，你的战斗力真的蛮强的。
对，我不晓得，就是觉得说再走走看吧，反正不行，我至少已经知道怎么走路了。
嗯嗯，
怎么搭车了 ？Sorry， 摔到脑袋坏掉。至少我知道怎么搭车了，然后知道怎么样去查一些当地的交通的 App。
对 对, 对，如果真的不行的话，那也没关系。
对对，就是很放松的完成这个任务。
你刚说你一路上都是老人，
对，
我有点惊讶，我以为。比较是那种冒险背包客，
那种反而比较少。真的以比例来说的话，哦，真的我交了很多老朋友。
哎、欸，所以是哦，大家的退休娱乐之一就是走朝圣之路，是不是？
好像是哎，对，就是有各式各样不同欧洲的老人，嗯，然后他们很有趣哦，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是就住在欧洲嘛，所以对他们来说飞去一趟也不算太麻烦或太远。那他们很多人制定的计划是，假设我今年来这边，我就走可能300公里，然后 OK 差不多了，他就回去他的国家，然后下一次再从那个300公里再开始走下去，哦，很多人是这样，
还可以这样分段完成。
对啊，很多人是这样分段完成，
累积10年走完了。
对，然后每一个人他们去走这个路就是都很有自己的故事。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个我摔下床之后的我下铺的老人的故事。
对啊，你摔下来之后他开始说，哎呀，想当年我也是从这边
没有，但是我觉得他有点可爱，就是他一直撞到那个，他就是他睡下铺嘛，嗯，然后他们的下铺不知道为什么都特别矮，嗯，就是那个头的那个地方，
哦，
对，然后他敲到好几次，然后敲到我都想说你都已经敲那么多次了，为什么你
为什么还
是
敲到。
对对对对啊，就是一个这样子很可爱的老人。然后 anyway 就隔一天吃早餐的时候，反正他一脸就认出我嘛，然后他就是很慈祥的关心我，他是一个英国老人，然后他之前有经营餐饮业，他有一个餐厅，然后就退休了，然后有5个小孩这样。好，不再讲他身家背景了，但是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是，这条路上真的每一个人会是每一个人的配角，然后你也是会是你自己的主角在这条路上。对，然后这个老人呢就跟我聊起他家里的事嘛，所以我刚刚才会知道这么多，然后我也跟他分享我家里的事情，然后也跟他说就是家里可能有些人离去啊什么的，然后他也跟我分享说，对啊，他老婆去年也过世了，然后是帕金森氏症，然后他说在那之前他们所有的旅行都是两个人一起去，所以这个是他自己，
第一次，
对，然后他77岁。
Okay.
他不是走路，他是去骑车，就是骑脚踏车完成这条路。然后他就说这是他第一次自己，他说但是其实也不算是自己啦，因为他其实有把老婆带着。然后我就想说哦，因为他也有问我说，那我有没有感觉到我离开的父母也跟我同在这条路上，然后可能我的英文也没有很好，或者是我也觉得说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聊下去，所以我就应付他，我说 yeah 这样子就是也有，就是想是一个温馨的聊天，然后他就说哦，他也把他老婆带着了。好，然后这件事情这个早餐就结束了。然后后来隔了2天我又遇到他，然后在一个十字架，他那边沿途有一些地方会有很大型各式各样的尺寸的十字架，它可能会是那个城镇的地标，
哦，所以这个沿途上用这个十字架来有点 mapping 的感觉，就是
好像不算是，可是每一个镇它都有自己他们就是基督教天主教文化嘛，
对，
然后都会有教堂，然后也会有一些装置艺术，我可以这样说吧。
OK，
对啊对啊，就是然后后来我就在那个十字架遇到他的时候，他就很热情的跟大家说，哎，这个是上次睡在我的上铺然后摔下来那个女孩。
哇，你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
对，然后我就没关系，就我也很开心，然后他就说，哎，你可以帮我拍张照吗？我跟我老婆拍这样，然后他把他老婆的骨灰带在身上。
哦，所以他是 literally 带着他老婆。
对，我以为他也是在敷衍我。不是，
谁那么无聊。
对对对，就是他真的是把他老婆带着，然后他就是可能沿途有捡了一些，我不知道他是本来就准备好还是沿途捡的石头，然后上面就写着他的名字跟老婆的名字，然后就放在他沿途可能经过的十字架旁边，然后撒上一点骨灰，然后跟这个老婆拍照。
哇，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真的是电影里面的会才会发生的事情呢。
哇，而且你也在那边尬一脚。
对，我也尬一脚。我觉得是在他这趟 旅途当中不可磨灭的记忆。对，
我觉得这感觉蛮好的。如果我是他老婆，应该说
如果你在老婆，
不是我，因为你会觉得自己被记得，然后被某种程度上你也在那个旅途当中的感觉。
对，
嗯，我感觉起来这趟旅途上很多人是不是都有类似的这样的经历？就像你老师讲的，就是他说你可能生命中遇到什么事情的话，你可以走一趟。
嗯，
那虽然这个东西不代表你保证可以找到答案，但是我猜很多人可能会抱这个念头。
嗯，
你其实也是嘛，对不对？因为亲人离开啊，狗狗离开啊等等的关系，然后觉得啊，这个这个时机终于来了。
嗯，
那对那个老先生来说也是，他觉得某个时机到了，他觉得他可以来走一趟。那感觉起来路上应该是充满了这种有各式各样故事的人。
其实有的时候你走完这条路啊，虽然你可能是带着问题去，然后你的问题没有被得到解答，可是你走完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也不是问题了。
哦，哎，这个很有趣。
对啊，就是你总是执着着一直要一个答案，生命的答案，很多人都在找我是谁，然后找这些什么往一直往身心灵的部分去钻研，就想要更了解自己，为什么今天是你会长这样子，我们为什么会长这个样子，然后带着很多很难被实际获得答案的问题在你的生命当中一直困扰着你。然后后来你可能走完这条路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它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重要问题，它自动就消失了。
哎，我没有想过这个方向。哎，
嗯，
因为你知道我每次在旅行的前啊，我都会觉得说好，我接下来一定要在这个史诗级的旅行中找到我不知道人生的意义之类的。
哦，真的吗？
我常常这样想。
OK，
但结论是没有一次有找到，
嗯，
甚至我也不觉得我靠近了这个东西的答案。
嗯，
可是你这样想，也许一开始这个问题就是个假命题，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
对，
你用这个问题你永远不会找到答案，就是你会怎么样说干，我要找到人生的意义，那这个问题到底是要怎么回答。
对，
也许这是错的，就是你不应该用这个方式来 approach 这个东西，
就它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啊。
嗯，所以你后来走了这一段二十几天的路程中，你觉得你的心境上有什么变化？有如同大家所说的有一些改变这样吗？
在这条路上，我觉得心境上最大的改变是在于真的被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习惯给就是惊讶到。那在这边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说，我在路上有遇到一个西班牙的大妈，然后他很开心哦，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一直跟我讲话，然后他走很快，然后我也因为他也走很快了一段，然后我就是有跟他分享说，我到某些城镇，你撇开什么马德里啊，或者是那个巴塞隆纳这种真的很大一级城市，
对，
不谈其他的类似像哈，我不能用台湾举例，我怕大家被攻击。就是某一些它不是一级城市，但它也是有一些都市区的一些地方，你在这条路上会经过，然后你会发现说他可能下午两点很多店他就直接关了。
嗯，
不是只有餐饮业哦。
嗯，
他是因为你去过嘛，但是可能听众朋友不晓得，这边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例如说像举例康士美，举例，
哦，对
吧， H&M、
嗯，
Zara 这些衣服，你会觉得说下午就是一个来逛街的时间啊，没有，你一走出去他们就都关了，
午休时间啊，
你觉得不可思议。可是重点是他们午休时间是两点可能到五点这一种。然后我就在路上遇到这个大妈，我就很开心跟她聊天这件事情，我就说我对于这件事情很惊讶，你们中间午休时间怎么这么长。
嗯，
然后她就跟我说，可是你知道吗，我有一个邻居哦，然后他是中国人，他开了一个中国的店，他都没有在休息耶。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怎么吃饭的，他都不用睡午觉吗？就是他的惊讶跟我的惊讶是共同的那种惊讶。
哇，这个西班牙大妈的文化冲击时刻。
对，然后 and me。 然后我就觉得，可是有时候这个东西就是真的只能够在有在 follow 这一种像你的 podcast 这样子，就是心胸比较开阔的人，他可能比较愿意听得进去。我那个时候 po 了一个这样子的激动的一个文章，因为我的激动是在于说，哇，真的大家都是讲说欧美人怎么样去过生活，可是我都只是听说，我没有真正的看见。
嗯，
结果真正看见的时候我被震撼到。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朋友他就讲说，啊，你要想啊，那个城市不每个国家不一样啊，然后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他开始，我就心里想说我没有要站这个，我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说我很激动，是真的这世界的另外一边的人是这样子生活的。
嗯，
他们很重视他们的休息时间， 时间，他们觉得吃饭就是好好的吃饭，跟朋友约或跟家人在一起就是 focus 这个时间，其他的就是工作，他也是工作，好好的工作，但是工作以外的时间就好好的尊重其他的时间。嗯，对。然后那个大妈也对于我们就是拼命的工作没在休息这件事感到很讶异。对，我想要分享的是我们彼此的对于这个不同国家的惊喜。
所以 我相信在这条路上应该是各个国家人都有的，还是以欧洲人为主吗？
以欧洲人为主。那亚洲的话，我自己遇到最多的是韩国人。
哦，韩国人哦。
对，
不得不说就是世界各地都是韩国人
啊。是吗？
我的感觉是这样。
哦、OK， 可是那条路真的很多韩国人比较多，如果以亚洲来说、嗯、然后再来就日本跟台湾我觉得差不多。
嗯嗯嗯，感觉起来因为你沿路上会一直不停的捡到各个路上不同的形形色色的旅人嘛，对不对？
对。
那这些聚落之中大家又会在晚上的时候相聚。
对，
所以在我想象中应该是晚上是有那种 party time 的感觉。
对，有时候
还是因为都是老人，所以
老人也很 party 耶、
哦、OK 是吗？
对，在欧洲啊，他们就是老人、嗯、他们如果假设他们是当地住在那边，我有一天晚上也觉得就很被 surprise 到、嗯、我就是在一个小城镇，然后他们那边的餐厅好像只有一间还两间，然后我就在某一间吃晚餐、嗯、然后后来就是他们晚餐比较晚吃，大概八九点，
对 对，
然后后来时间到的时候突然很多老人就冲进了这个餐厅就占满了这个餐厅，然后音乐突然变得很大声、嗯、可是重点这些老人一进来就感觉他们神清气爽，然后全身散发着古龙水的味道、
哦、
然后女生、
哦哦、
对，女生
ready 好，就穿上战袍要来跑趴的那种感觉。
对，真的是跑趴耶、欸、然后女生也是超级美丽的，就穿得很正式的衣服，然后出现在一个就是很普通的餐厅里面。
对，
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就是他们就是很愉快的夜晚。然后看到我就是亚洲脸孔的女子坐在那边用餐，然后那时候还有另外两个朋友，他们也是台湾人，就是在这个路上遇到的、嗯、对，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然后他们就也很热情的来就是跟我们说晚安啊这样子，然后就可以感受到他们真的很懂得享受生活。
嗯 嗯
对啊，对，就在只是一个晚餐的时间，而且那天是平日，他也不是什么假日哦。
嗯，你刚刚讲到当地人我就想到哎，对耶，这在这个沿线上就是很多在朝圣之路上面行走的旅人嘛，对不对？
对。
那我不知道当地人对于像你们这样的就是朝圣者，可以这样说吗？
对，
他们通常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跟你们交流？他们是觉得说哦，就很欢迎你们来走这条路、嗯、还是说嗯，就啊观光客、
不会，他们通常都会很欢迎，因为他们这边这条路的整个的收入应该是靠朝圣者、
嗯、哦，也是，这么也说也是啊，你是他的衣食父母
对，我们是他衣食父母基本上他们都很友善啊。
嗯嗯，
对啊、
嗯、
大部分真的都很友善。我的确有遇到一个庇护所的大妈就是不太友善，不过这边我觉得这大家如果要去不同的国家多少还是要学一下对方的语言，而不是要一直用英文。
哦，对对对
对，
特别是那些也不是什么大城市，
对，
大家可能就是讲英文的习惯也没有到很多。
对， 对，真的很偏乡。然后这是第一个嘛，或者是他可能就算知道英文是什么意思，他也不愿意，他也不一定愿意想要跟你讲英文、
嗯嗯、
这个是的确是会发生的。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大妈就是庇护所的主要的主人，他很认真的想要跟我解释要不要吃晚餐，那晚餐多少钱，里面有什么东西、嗯、然后住的东西是怎么样，洗衣服在哪里。
对，
但是因为我听不懂，他全部都用西班牙文，所以我就是跟他用 Google 在那里翻译，那我会需要时间嘛。
对，
但是接下来要带我们去做可能了解房间现在哪边的这个人，他是服务员还是他们是姐妹我不知道，然后他就一直很不耐烦很凶。但是我知道那个我知道那个西班牙文的苹果怎么念，然后我记得我的餐里面明明我就点了苹果、
嗯、
后来他整个懒得应付我们，他都给我们 yogurt
反正你也听不懂了。
对啊，他就不管我，可是偏偏我就知道那个苹果怎么讲，
我唯一知道的单字就是苹果啊，就
结果也没有。对，
在耍我。
可是这就是这整个23天唯一遇到的一个比较、
嗯嗯嗯、
比较激动的服务员，其他我觉得都很 nice。
嗯嗯嗯，
对啊。
欸、那所以你到23天第23天的时候终于圆满的抵达了终点这样吗？
对。
可是他所谓的终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终点？他是有个立牌说哎、欸，这个地方就是恭喜你耶，颁发证书这样。
他是有一个很宏伟的教堂。
哦，是哦，对。哎、欸， 对，教堂朝圣之路嘛。
对，
可是它到底是朝什么圣？其实好像很少听到人在讲。
对，它其实是，我没有宗教信仰，我也是在这条路我才知道这个故事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我讲哪里不对的话，你要纠正我，你可以留言给上姐。
给我，可是不要一星五星给我。
对对对，那个还是要给他五星好评，因为这个故事是我讲的。就是呢，这条路它其实它的终点是教堂嘛，就是圣地亚哥。它主要你要说它是它的墓地也好，因为里面其实是有放它的骨骸。
舍利子没有啊，就是它的遗骸。对，
但是其实也不可考，因为真的很久，它是西元800年前发生的事情。就是大家都知道耶稣就是有一些那个门徒嘛。
对
对，然后圣地亚哥算是他好像第一还第二大的这个弟子。
嗯，
对。
嗯嗯，
然后后来耶稣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后来就离开了嘛。然后这一些他的这些弟子们，他们就觉得说还是有这个任务要把就是耶稣的这一些理念散布到全世界，所以算是去传教。那所以这个也算是其中之一。然后这个弟子他就是曾经走了这一条路。嗯嗯，然后他后来当然不是在那个地方过世，他在别的地方被人家暗杀。然后被暗杀之后呢，某一天就有西班牙的农夫还是什么，反正他就在某一个树林里面发现一个地方发光，然后他去了之后他就发现说，哦，圣地亚哥的骨骸在这个地方
显灵了。
对对，然后他就通知了那个当时的国王。
嗯，
对，然后国王当然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嘛，所以他就帮他在那个地方建了一个教堂。所以他的终点其实是大家可以去那个地方
去朝圣圣地亚哥的遗骸。
对
哦，所以他当初走过这条路，然后因此大家去复制他的路线。
对，
然后到终点的时候去可以说是觐见他的感觉。
对，觐见他的感觉。
哦，
对，而且我觉得很好笑的是，我真的很愚蠢，因为我刚刚前面不是说我遇到那个西班牙大妈嘛，然后我们就一起走一段嘛，然后他有他的姐妹淘，然后我们就走到一个石像的时候，就在路边一个那个潺潺流水的小河旁边有个石像，然后他们就很兴奋的去拍照，然后我就说，请问这是谁？他说 San Diego， 然后我就说，哦，好，那你们可以帮我拍一张吗？
可是你那时候不知道是谁，
我不知道，我更不知道长怎样、
然后说你都已经在这个路上，然后你不知道 San Diego 是谁。
对，然后他们当然很热情啊，所以我们就一起拍照。
OK，
对，就是我真的完全也没有什么宗教的原因去走这条路，但是我在每一个教堂真的是有被感动到，因为他教堂第一反正就是很干净，然后你一进去就是有很宁静的感觉，然后你会觉得他很神圣，应该说不可思议啦。
嗯嗯，
就是怎么会就流传了这么好几千年，然后每一个人这么认真的在这个地方。
嗯，
对啊，也许是耕耘或者是奉献他自己对于他这个宗教的这个使命。
对
对，
其实仔细想一想，这个宗教的力量真是蛮不可思议的吧。
对，不可思议。说
耶稣去世2000多年，然后他的门徒经过这条路，然后他的遗骨就是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真的在里面，但是这个宗教的力量可以让全世界各地的人然后汇聚到这个地方来。
对，
走这个他们走过的路，然后最后到这个地方重新聚集，这个是很神秘的，
真的很神秘。而且这条路真的是只有朝圣者会经过。然后我就想说，那就是疫情如果真的很少人去走的时候，他们到底是怎么样能够你看，这就是亚洲，就我住在台湾住在台北会去想的很实际的面。可是
哎，如果你们三级警戒的话怎么办？
对啊，你们的收入哪里来？我心里只会想这个。但是他们那边真的就是资源很丰沛，你沿路上就可以看到例如说无花果或者是核桃这么高级的东西。
OK，
但对他们来讲就是随地可以捡到，
所以意思是死不了啦。
对，绝对死不了。然后还有过剩的苹果啊，然后葡萄嘛，然后沿路都是酒这样子。
嗯，
对。
欸，你刚刚讲到这个大妈的事情，我就想到，所以在这个路上走的这些朝圣者，他们是用一个很宗教性的心态来走吗？还是跟你一样比较像是旅行性的心态？
我当时遇到的大部分的人都是旅行的心态，然后或者是圆梦，然后没有原因的去走。他们很多的人跟我分享，跟我跟他们分享一样，他们就觉得这辈子一定要来走一次。
嗯，
对。然后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就是像刚刚那个爷爷，他可能有自己的故事。
嗯，
对啊。但是我没有听到有人是因为宗教走，但我朋友有听到别人是因为宗教走跟他分享。
他说人生一定要走一次，然后你确实走了。
我确实走了。 而且觉得走一次就可以了。下次还是会想要去一些沿路有曾经去过被感动的城镇，可是我比较想要用开车的方式。我真的没办法再走了。
欸，好，那假设时光倒流，你回到你要走的之前前一天啊，不要前一天啊，前一段时间，你要准备徒步走完这趟朝圣之路的话，你会做什么准备？因为我知道你都没做准备，所以如果你时间倒流，你可以重新再来一次的话，你会怎么？
我觉得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体力一定要准备好，然后希望可以的话多给自己一些时间，不要走得这么紧。我每天走30公里，平均下来
真的不行。
对，真的不行，大概是7-8个小时就在走路。对，所以其实最好是安排就是更有余裕的去走，真的要去舒服的走，你才会有那个心情去欣赏沿路的风景。因为你已经痛到你全身真的很痛苦的时候，你根本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你这个行程安排是亚洲排法？
对，我自己的排法。台北的排法。
台北人排法，分秒必争啊。
对，然后再来还有什么其他的准备哦？就是可能还是要做一下这个路上面的一些功课啊。有一点我觉得一定要，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学一点西班牙文。
哦，对对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蛮重要的。
嗯嗯嗯，
对，所以就是这个嘛，然后体力大概是这样。
听起来蛮简单的，
然后还要带润发乳，如果你是一个在意自己头发女生。因为大家都说一块香皂洗到底啊，
对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好，那就我就带了一块香皂，
结果发现不行，
就是头发真的很干，然后我就在那边就我是到很后面十几天之后我才在某个城镇发现润发乳，然后有小罐，
如获至宝。
对，然后我就买了，我就想说我为什么不带润发乳，它也没有多重，它也比我的防晒油还轻。
不是啊，你沿路这么多城镇就有一间城镇有卖润发乳，
没有，其他也有，但是我没有特别去看。
OK， 那时候还没想到发质还没有被破坏到这个地步，
那时候还真的没有想那么多。
好，这个必备清单。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基本的，网络上面叫大家该做什么样准备你就做什么准备。然后袜子要穿2层
啊，哦，怕被磨破嘛，对
对对，那主要是比较避免长水泡，因为你过度的摩擦，你就会很容易长水泡。
对对对对
对，对啊，我还蛮 lucky 的，因为我有遵守这个，然后所以我就只有长了2次水泡，而且一下就可以解决那一种。
对，因为长水泡你就完了，你就那天就废了吧。
对，然后还有医药吧，就是肌肉松弛剂，然后那个什么一些舒缓软膏，这些一定要带。
对
对，你想要我提醒大家是这些吗？
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真的比较有用的资讯是不是？
就我不知道啊，就应该说你作为一个学姐的过来人的经验，就这些是应该是必备的，
这些是必备的，
没有的话真的挺麻烦的吧。
对对，然后衣服的话，我其实觉得如果假设大家跟我一样是9月时间去的话，可以带一些短袖，然后带一件防风的外套，这肯定要的。那长袖你可以到了那个地方再买，然后甚至我觉得登山杖你也可能可以到那边再买，因为有一些人他是说不管什么航空，假设我今天搭了这个航空，我搭过去顺利的登山杖没有被丢掉，那是我 lucky。 有可能你跟我搭一样的航空过去，你的登山杖被丢掉。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是担心这样子的话，要么就你跟我一样去买便宜的，
对，
那你也不会心痛。那要么就是你到当地再买，因为其实也不会贵多少。
对，那种大件的东西干脆现场再想办法就好。
对，然后如果假设你的金钱很充裕的话，其实它还有一个方案，就是你的东西可以从 A 庇护所去请他付钱大概5欧，然后背到 B 庇护所。
你说有挑夫这样？
对对对，没有，他们用车载啦。
OK OK。
你跟我想的一样，我还没去的时候我想说是不是有人会陪我走，然后帮我背东西载我旁
边，这么爽，还帮你拍照算了。
对，他们开车载。
OK OK。
对，然后你就可能
伤心，
对，你就背着水袋啊，然后就是一些小零食在身上，这样子就可以了。
OK OK。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轻松玩法。
对
对，就把精神花在自己身上就好了，
对，
不用再管你背上背带什么东西。
对，大概是这样子。其他的话我觉得上网查都能够查得到，但是如果你很担心漏掉的话，就可以再重复听这一段。
无限播放。
无限播放，还是你要剪一个剪一个重点摘要给大家。
对，其实也可以去听你的 podcast。 你有讲这段吗？
我没有讲要准备什么东西。
哎呀，
好像没有。
可是关于朝圣之路你也讲了一些东西。
对，就讲了一点点。
我的意思是要 cue 你讲你的 podcast。
对对对，我自己也有一个 podcast 叫独生女生，是声音的声、
yep.
那最主要的呢是因为我就是自己嘛，然后没有兄弟姐妹，然后呢我就会很好奇说，哇，那人生有发生了这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但是没有人可以商量、嗯、那可是我看很多有兄弟姐妹的人，他们有些可能是吵架，但是真的就不谈那有些感情很好的，他们可以一起并肩的去面对、嗯、然后我是希望可以透过我开这样子的 podcast 把我人生的一些经验放在上面，那当然也会有来宾也会分享他们的经验，然后让所有的独生子女，如果你在人生当中有卡关，你都可以来听，或者是未来你可能只打算生一个小孩，那你是独生子女的父母，你也可以来听一下。
应该是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独生女就可以找到。
对 对, 对
OK， 所以其实上面还是有一些那个今天没讲到的关于朝圣之路的事情，如果想要补足全部的内容
都给他听下去了
对对对
对，而且我还有邀请那个朝圣者互助群组的那个创办人，就修女也疯狂创办人、嗯、我也有邀请他来讲一下，就是那他为什么会创这个互助群组的这个故事、嗯嗯嗯、我觉得也蛮精彩，可以 推荐给大家。
OK， 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订阅一下。
没错，
所以经过了这个23天漫长的旅程，经历了这个差点露宿街头啊，然后摔个半死之后，你终于走完了那一刹那，或者说你现在回首这一段旅程，你觉得你现在的心情是什么？
我现在的心情哦，我本来以为我已经被那边感化了，就是怎么说，对，因为我在出国前为什么我准备的功课这么少，其实还有一点原因是因为我太忙了，然后我自己本身是结案的工作者
OK、嗯
嗯嗯、对，所以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就是很拼命吧，就是对于金钱的这个不安全感，所以促使我一直出社会之后就拼命的在追逐金钱、嗯嗯嗯、那金钱跟就时间就是我一直在消耗的一个部分，然后所以我到了这条路之后，我就觉得哇好棒哦，很向往他们这样子的生活态度、嗯、然后我觉得我也应该要这样，然后我的确回来的时候尝试了一个月，我觉得蛮舒服的，可是不由自主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社会的一个
压力，
一个影响
哦。你说整个整体环境会给你一个
对
对一个氛围，
对，我还是没有办法坚守，所以我就
固态复萌，
对没错，我就开始又爆掉了。对啊，所以就是回来之后心情嘛，就觉得人生真的是需要一个平衡，你不管什么东西你做得太超过都是不太好的。
嗯嗯嗯，
对，
你现在怎么办？因为
现在怎么办？
因为感觉起来你是因为到一个极限了，
对，
然后安排这一趟，安排这趟之后回来，现在又压力指数缓缓上升，
对
你现在是不是又要回去这边充电？
嗯，我可能改走别条路
反正五条路慢慢选
五条重点的路啦，然后其他有一些小路大家可以去查。
嗯嗯嗯，
对，然后有一条路它是叫北方之路，它就是靠海的，然后好像、嗯、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海嘛，然后我就觉得说也许有机会可以去那边走一走，
嗯，
但是应该不会像这一趟这么疯狂这么投入、嗯、
关于这个很多人讲到说去朝圣之路然后可以解决一些人生的课题之类的，
嗯，
关于这点你有什么想法？
解决人生课题哦这很深、欸、
还是这个东西实在太好小了。
嗯，我觉得有点
没有啊，也不能说好小，因为毕竟有些人确实在那边得到很多体悟这样、嗯、可是我觉得怎么说啊，应该说很多人会把体悟挂在嘴边吧。
嗯，
那我也常常碰到、欸、其实事实上我自己 也是 有一点这样子就是说哎，我跟你讲这个旅程我哇学到很多东西，我领悟到让我想到的时候突然茅塞顿开，发现什么人生的道理之类的。
嗯，
应该说我没有这样子，但是我一直很期待这样子有一个灵光乍现的那一瞬间，仿佛我花了几天走路之后我就不得了了，人生蜕变进化成一个全新人类之类的。但后来发现这东西好像不是一个外在的环境，就
但是我其实相信这个会有，因为有发生在我身上、嗯、只是不是在这一趟旅程。这个我可以分享吗？
可以啊。
好，是在我去旧金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是人生遇到了一个非常崩溃的点，就是我念了一辈子的大众传播的这个科系、嗯、我是从高中念到研究所都是一直选这个科系、哦、
哇，那你是大众传播之王。可以这么说
不好意思只说什么。然后呢我就我是台中人，然后就一路向往着要进入这个可能媒体产业，然后来到台北，然后就有一种、嗯、有一个铁球把你梦想中的迪士尼的那个城堡就是这样轰，然后整个轰炸掉，就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你说真的进入这个产业之后
进入这个产业之后
靠、这个、
对
，OK，
对，就完全是很难适应，然后很难赚到钱。嗯、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刚好遇到说台湾的影视产业有萎缩嘛、嗯。我觉得就是你自己想看，大家都在看什么陆剧、韩剧。那这是肯定的，然后 anyway 反正就遇到这个事情，然后我跟家里当时跟妈妈的关系也不是很好，就是整个心情很躁动，然后也赚不到钱、嗯、那赚不到钱我很渴望可以回馈家庭，但是就一切都没有办法达到，所以我就崩溃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决定好，我要去，我也不知道，就是去了美国的旧金山、嗯、因为当时有一个表姐的朋友，她曾经在一次聚会的时候，不晓得是不是只是客气的说，哎、欸，你如果来美国可以来住我家，
哎呦，我有录音哦，不要赖掉。
我就说，我就讯息她，我说你之前说我可以去住你家是真的吗？
几年几月几点几分你曾经说
对，在星巴克然后她说是真的，是真的，我钥匙可以帮你准备好，就可以再给你一副，欢迎你来玩。
太爽，
所以我就去住了三个月，
还不是住爆。
对，住爆。然后我就真的在那个时间点完全的蜕变、嗯、所以我相信这个是有办法达成，但是前提是我可能当时没有带任何的目的、嗯嗯、或者是就像你说的问题，
对，
然后很执着的去追寻一个什么东西，而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我已经快要窒息了，我没有办法再待下去，我一定要找一个地方可能再重新开始、嗯嗯、对，然后所以我就选择那地方，然后也跟台湾完全不一样，那是我第一次去美国、嗯、对，所以整个就是也是吓到。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我的个性，我之前是比较偏闷骚，然后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眼光，然后很在意自己的身材，容貌焦虑很严重、okay.对，然后后来我到那个地方之后发现，哎，真的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在这个地方生活得很好，很有自信，很有自己的一个风格，然后他们也让我看见了我自己的好，然后还有我的、嗯、就是我觉得正常的 social 是一个很健康的，而不是说、哦、我回到我在台湾这个地方想跟别人交流可是畏畏懦懦的、嗯嗯嗯、我自己的个性当时是这样，所以那一趟真的是如果大家有看过那个少林足球的话，就是大师兄回来的那个感觉
就那一瞬间突然也不是那一瞬间，那三个月之间就有什么东西改变了，
对，嗯，就真的改变了我。可是回来当然也会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没办法适应啊，就像你可能在某个旅程当中被灵魂，就是整个身心你被洗礼了，你就很想跟大家分享，可是有些朋友他没有办法接受或适应你的改变这么大，嗯嗯嗯，对啊，那有可能就这个时候开始你的这个朋友圈也有一些变动跟筛选，嗯嗯嗯，对啊，
我觉得可能是你在那趟已经巨变过了，所以你在朝圣之路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好变的了
对，我好像就是在找一个很 peaceful 的
一个感觉，一个 moment，
对，但是我最后结束的时候做了一个很不 peaceful 的事情，
怎样？
我去刺青
是吗？我觉得刺青是蛮 peaceful 的事情的。
没有，我好痛哦！
哦，你说你的肉体并不 peaceful。
对，我那时候就是到了终点，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看板上面写40欧元，然后就有一些小图案在上面。
我靠，
你吧？
你意思是说朝圣之路的终点有个刺青的看板？
有刺青的广告。
哇，他真的很懂哎，很懂哎，
很懂。
在那里的时候就知道你想不想记下，永远记下这一刻。
对，
来帮你刺上去，
而且
40欧元。
没错，它上面还写说要不要为你自己这一生烙下一个那个印记，就是我们盖那个章啊。
哎、欸，他居然这个蹭好蹭满哎，
很厉害耶！
所以你就哇，脑波一弱，
我想说当然要去啊，然后我就去刺了。然后我曾经是很想要刺我自己的小狗在手上，嗯，然后 anyway 反正就没做到。然后我这次去刺的时候，发现它应该就会是我人生最后一个刺青，因为很痛。
居然是这个原因啊？
对
，OK OK，
对，
对、就是、那个刺青我可以看一下吗？
啊、
跟朝圣之路有关系吗？
有，它就是一个贝壳加一个箭头。然后为什么是贝壳？是因为那个圣地亚哥这个人。嗯、他之前好像是做应该是渔夫吧，嗯 嗯, 嗯，对，或跑船的，对，
所以他的 logo 是
贝壳
啊，
对，
然后加一个箭头就是一个方向性，
对，箭头应该就是现代人想要让大家更好直接辨识，
哦、让现代人知道就往哪里走。现代人最喜欢别人跟你讲，哎、欸，往哪里走？
对，没错，哎、欸，对，这条路的确是这样子，没错，
确实如此，
对，
确实如此，嗯，对，那很感谢你来分享这个。朝圣之路，听你这样讲完，好，我现在绝对不会说我很想去，这样我真的要避免这句话再出现在节目上。
好，
可是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当时想去，还有你对这条路原本的想象是什么？
应该说我其实从来没有特别觉得我想去朝圣之路过，但是我一直很想要长途徒步旅行，嗯，可是不一定要是朝圣之路，嗯，我自己最常的长途旅行徒步旅行应该是就从台北走到宜兰这样，可能走个三天这样之类，然后我觉得很开心。
OK，
如果有机会我可能想要走一条很长的路，嗯，假设可能800公里我觉得也可以，嗯，然后走个一个月啊，或是总之不要太赶，嗯，对啊，但是、就是、
800公里一个月也是太短，
有点短就应该说看你怎样走啦，就是你当然 埋头苦干这样还是可以啊，只是就没意思，嗯，对啊对啊对啊。
但是你有问过自己为什么那么需要一个这么长途的徒步旅行吗？嗯，而不是五星级饭店踩点旅行
我喜欢走路，嗯，然后我喜欢移动的感觉，那我觉得在走路的过程中，首先走路我绝对不会一个人走我一定要有伴
OK，
然后 我觉得在走路的当下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不太能做其他事情，就当然你也可以边走边滑手机啊，只是有点怪啊，嗯，
很伤眼睛、哦、
对 你只能就是你只能在当下，嗯，然后跟旁边的人在这个时空中，那、嗯、你其实无处可逃，因为你不管怎么走都很慢，然后你也没有什么其他事可以做，嗯，那我觉得这个感觉是蛮好的。
欸，我有听你前面几集那个 podcast， 你有讲到说工作很多时候可能让你喘不过气、嗯、所以你反而去做了那个什么，你去做什么电疗还是什么疗、
那个也不是工作喘不过气，你说的是我肩颈酸痛的问题
没有，你就说那个时候就完全可以
离开
很多的东西、
哦哦、对，就是我的那个 me time 时间，
对对对，所以我在想会不会你觉得徒步也是对你而言是这样子，
对，就是其实没有人会找到你在那个徒步的当下，嗯，当然你手机还是有网络啦，只是嗯，我说在物理上没有人会突然跑过来说哎哟、欸、
对，来处理一下 something，
对最好不要对对对对，所以 我觉得那感觉是让我觉得有所期待的，嗯
嗯，对，
可是不一定要是朝圣之路，其实真的对我来说
好，因为听完我的这些可是每一个人在这个路上他就会是他自己在这条路上的主角嘛，对、嗯、所以就不用太担心啦，说不定你会有你的故事啊，
没错，
我今天来这边分享也不是特别要来打击这个听众朋友或者是打击你，真的是要让大家看清楚他有他美好的地方、嗯、但是他也有他挑战的地方、嗯、但是无论如何不同的人走不同时间走，你就是会创造不一样的故事，
嗯，我觉得没有被打击到啦，因为你的悲惨的事情通常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是没错
应该是还好
对不起，我刚刚想要讲补充一个，我后来有想到如果假设我被安排在上铺旁边没有护栏的状况下、嗯、因为真的还是有可能遇到嘛，
对，
这时候我后面就没有再睡上铺了，可是如果听众朋友们你如果想要避免这个事发生，你被安排到你就带同军绳、嗯、旁边把它围起来、哦、其实就可以了，
但是前提你要有同军绳，不过应该是这种徒步旅行是必备的，
对，这必备的，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
或者这种弹力绳也可以啊，嗯嗯
嗯，这么奇怪的 ending 可以吗？
可以啊，我实用啊实用知识，
实用，对，所以就是要逼大家听到最后
好，大家学到一课了吧，对吧，
对
感谢明白，
别客气、yeah. 很开心来这里玩，而且超开心可以你这个节目这么久了，然后我竟然有机会可以
还是可以拔得头筹，
对，分享这么重要的一条路谢谢
耶、yeah, 好，感谢大家，拜拜。